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6月23号，星期五，农历是5月29。好，那么星期六呢，就是初一了啊，就是明天就是初一，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一个人啊，如果一天到晚讲是是非非，实际上他的自身已经被是非缠绕了啊。一个人啊，如果一辈子不懂得什么叫缘，他就活在缘境当中。因为人的缘会尽的，因为任何的缘只是一刹那，所以要好好的努力。缘分说存在它存在，说不存在它也不存在，因为缘分是靠着你种因得果的，所以你种下了这个善缘，你就会有善果；你种下了恶缘，就有恶果。我们的学佛人啊，对佛对魔要分得清楚，心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嫉妒人家，那说明你已经心中有魔了。如果你的心态越来越大，心中没有怨恨，什么都可以忍得下，说明你心中已经有佛了。所以人学佛要无怨无恨，学佛的人怨人家恨人家，你就在因果当中永远不能脱离。所以学到后来要越学越进步，学佛学到人后来就要超越人间的烦恼。很多人就是不能超越自己，更不能超越自己的因果，所以因来了，那你要好好的去种善种子，才能有善果。今天谁都不要去怨别人，谁都不要去恨别人，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业力招来的啊。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喂，
哎，
你好，师傅。
哎，
哎呦妈呀！
哎呦妈呀！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
牙痛啊！哎呦妈呀！
谢谢师傅。嗯，请教师傅几个问题。人间有句话叫做“疑心生暗鬼”。现实社会中，很多人是因为怀疑别人，对别人本身不理解，造成错误的判断，听到点外界的声音而错误的相信，事后又发现误会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预防这个多余的性格呢？这个自愈这个多余的性格呢？
自愈性格就是要诚信呀，要相信人家，要纯洁的相信呀。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妈妈从来不会喝酒的，人家外面说我看见你妈妈喝酒了，你相信不啦？
我不相信。
好了，
不相信
啊！你爸爸从来不会外面乱玩女人的，突然之间人家跑到你家耳朵边上造谣，你爸爸我今天看见在玩女人，你会相信不啦？
不相。
好了，那么怎么会不相信的呢？怎么能预防你不相信呢？因为你对他有诚信，有坚信，听不懂啊？
嗯，听不懂。嗯，我了解的，明白了，师傅。然后师傅，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点掉脸上的痦子，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
如果你说完全能够改变命运，那么大家都去点吧。痦子，只能改变一点点。你比方说，你今天眼睛后下面有个泪痣，那的确不是太好，因为泪痣的话会影响你啊。人家说哭哭啼啼啊，总是运程不好，这是有。改变自己一点点的啊，这个不是命运，改变自己这个运程啊，不是命，命是改不了，运程可以改，明白吗？
懂了。好，然后师傅，我还想给同学问几个问题。有位同修，她的丈夫得了癌症，但是小孩不学佛，然后这个女儿说了，癌症要让她自己来得，然后替她爸爸受，但是呢，她说并没有在佛台前发愿，然后呢，现在她爸爸癌症也没有好，然后女儿呢也没有得病，同修现在很着急，同修说女儿这样会不会对她自己造成伤害呀？她说这个话，因为她没有在佛台前说。
没有在佛台前说。如果他幸运没有过路神看见听见，或者他没怎么念经，天他的头上三尺啊，一般都有神灵的啊，对不对啊？
对，
那不一定算。
对
啊，如果一算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那现在应该
说了好多次了，
说了好多次，当心了，不能再说了，再说的话他一定会替他爸爸背的。
他会折寿不
会啊？
他需要怎么补救呢？
就告诉你，
他妈妈给他
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呀，现在46岁就走掉了，为什么？我看过他的命啊，应该活到67岁左右。为什么会走呢？他就当时说了，对不对？说了十几年呢，我给妈妈十几年，15年比较十几年的，就说我给妈妈折寿，结果他妈妈好了，癌症，就是那个淋巴癌啊。结果这个女孩子她现在走了，死掉了。不要开玩笑。
然后
嘴巴出口就是业，这还不懂啊？要么善业，要么恶业，所以不要嘴巴乱讲话。所以有些人真的很苦，到现在连佛法都不懂。好了。
好，然后另一位同学他也是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原来没学佛的时候，他也是说替他妈妈受，然后现在长大了，他学佛后悔了，他需要那个念礼佛大忏悔文不？念多少遍？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小孩子如果替妈妈来承担，这个是一种孝，孝本来就可以减掉很多业障的。听得懂吗？只是为什么有些人他非但没有折寿，还有功德，因为他本身能量大，而且从小修行，或者上辈子他的根基好。为什么有些人刚刚跟爸爸妈妈说我给你我帮你背啊，我折寿多少多少，没几年就死掉了，因为他本身爸爸妈妈的业障重，第二他本身孩子本身没有能量，明白吗？
明白，懂了。好，下一个问题，一位老妈妈86周岁不念经，但是女儿给她念经放生，女儿给她念了400多张小房子了，现在她这个妈妈就是每天咬东西，咬床单，咬衣服，还骂人打人挠人踢人，她现在属于小脑萎缩和老年痴呆，像她这种情况，她女儿大概还得给她念多少小房子？大概
首先你们讲话一定要把理论要弄清楚，不是说念了小房子妈妈才会吃床单什么的，是本来已经小脑萎缩了啊，这只是400多张小房子念下去它有效果，但效果不明显，听得懂吗？所以你们这些话要讲清楚的，不是念了小房子之后小脑萎缩的，因为人的正常的生病都会生，明白了吗？所以这个理论就是说，你们要知道，不是说医生给你生病的，是医生帮你查出病的。你过去没看病的时候，医生我咋没有身体一直蛮好的呢？你不知道你不好，你到医院里去一检查，我咋这么多全身都是病呢？难道是医生给你装上去的吗？你没学佛之前，你哪知道自己有这么多毛病啊？你学了佛之后，你才知道身上有这么多毛病啊，对不对啊？
对。
好了。讲话要严谨啊，这个这是这第一个，第二个，妈妈相信好得快，妈妈不相信好得慢，就是这样。
明白了。那他就是在坚持给他念多少小房子呢？
坚持念，一直念到好为止。这种不是废话，没好了，小房子数量到了，还没好，不念了。
明白了，好了，谢谢师傅。然后下一个，同学做梦到 法会义工待的内场有一个类似于试衣间的地方，挂了好多书包，然后我跟他说这些都是秘书处师兄给很多弘法厉害的师兄准备的，他们都是有任务的，领多少书包就要渡多少人，那些师兄其中几个都是他认识的，然后比较出名的修得好的师兄，请问师傅这个梦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梦就代表菩萨让我们继续渡人呢，
就是梦中出现的这些修得好的师兄就是证明菩萨很认可，就是让他继续努力呗。
对 啊， 对啊，他们的确的确比一般人好啊，这没办法。
嗯，好的，听懂了。然后同修梦到了好长之前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四面围墙一个角发生爆炸，他跑出去跑开了，有个保护他的人跟他说一些事儿，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他把字条放在包包里，然后那个伤害他的人非常想知道纸条上的内容，他介于两者之间谁也不想靠拢，后来那个伤害他的人怕伤害他的人找他麻烦，他无奈之下去跟保护他的人说明情况，这个梦代表什么意思师父？
这个梦代表我没听清楚，我不知道你
说
什么。
我
就说这个代表
是他没有前因后果的，那行吧，下一个。那个他梦见一个母亲和孩子们一起吃饭，有两个孩子晚来了，结果那个母亲说那两个孩子吃饭收个本钱，然后做梦的这个同修说都是你儿子，你这样做太不公平了，然后太不平等了，然后同修就生气了，就把碗都砸了，拿凳子把镜子给砸了，感觉这些像是他们的老同修和一些同修。他这个梦的意思就是他说感觉是属于现实中的这个这两个人就是不是很和睦，他就想请师父那个给解下梦。
是啊，不大和睦啊。有什么好
真是好
多念姐姐咒，
然后多念姐姐咒。好，然后他还有一个梦，就是说许多同修来敲门，然后他没有开门，并说你们回去好好祈求观世音菩萨托个梦给你们，看看你们到底是否如理如法，之前也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意思也是是否如理如法，感觉这几个人也是认识的同修，大概也知道是谁，请问这些同修是否真的存在不如理不如法，白天的时候确实有人告诉自己一些事情，然后他就想请师父那个给解下梦，他跟现实当中情况的人和事儿是否能够对应上，然后他心中想的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他那个梦中那个人。
像这种呢首先不要胡乱猜疑，明白吗？好好的修啊，有则戒之无则加勉啊，做人就是要这样。一般的做梦做到不和谐啦，吵架啦或者怎么样了，马上就要开始要检讨，明白了吗？
明白。然后师傅我还想问一下，我前天梦到观世音菩萨让我从严师出高徒第一课看起，这是啥意思呀？
严师出高徒就是你还不够严谨，你还不够师傅这么教育你，明白了吗？
做得很不好。
对，不严格不行，你现在又不在师父身边，你要严格的执行这个心灵法门，这个师父对弟子的要求，听不懂啊？
听懂。明白。然后菩萨还说我就是念完经之后，然后有的时候自己搁单位一不开心了，然后马上这个功德就漏了好多，就剩一点儿了，这个我怎么才能堵住啊师傅呀？
自己堵住嘛，就自己堵住了，天天要守戒，就天天要看戒律，天天念心经来开悟，你才能守戒。好了。
好，明白了。然后最后师傅我想分享一下那个我去 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听了台长的图腾里边有一个女同修，就是许完愿不结婚之后，然后她就是违愿了，后来她就邪淫了，变成业障了。那个听完那个开示之后，然后我那个接到了一个开示挺好的，我想那个请师傅验证一下。学佛做人真的不容易，许了愿一定要执行，不要儿戏。一个女同修许愿终身不结婚，结果前世的缘分来了，定不住了，违愿了，有感情了，邪淫了，犯淫荡了，惩罚你是没有跑的。不要愚痴啊，跟菩萨和护法许的愿不是开玩笑，说出去了天地都给你记账，暂且让你做一个好人，合格的人，或者是圣人，但是你不珍惜，那么曾经给予你的所有福利，你违愿之后都会变成你的业障，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还拉下去。不要傻呀，不能傻呀，人间的一切都是假的，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跟菩萨学佛学做人，还有私心，想要自己作死自己吗？一辈子你做得再好再完美，一个欺骗菩萨王宇的业障，够你好好的吃一个果子的了。奉劝大家，感情的事情不要儿戏，好过难过都得过。学佛修心，不管你有多好多么认真，最后的情关你过不去，就是你成佛之前自己挖掘的坟墓。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自己骗自己。感情的事情一旦陷进去了，就很难自拔，弄不好还要伤及根基，动了自己的莲花，真的不能儿戏呀。多少学佛人都是情感过不去，再高的修为你不能够跨越感情这个枷锁，那么这个枷锁一定会把你锁住。不要傻呀，人间匆匆几十年，大好的学佛根基怎么可以荒废在一个情字之中呢？奉劝大家，想要修成的人必须要看破感情，如果看不破情网，就是你成佛之前自己挖掘的坟墓，到时候不要再怪别人。想想你能守住成佛前的情关考验吗？学佛之人学得好的意念上都不能犯错，真的非常可怕。尽管你修得很好，修为很高，但是成佛前的考验就是情。多少法师一辈子五戒十善都可以守住了，口也可以守住，就是意念上一犯邪淫，当场堕入轮回呀，真的很可怕。不要傻呀，法会上因为前世感情上的债来跑的看到多少，有多少人就是情关，就是自己的生死大劫。三百年前的大藏僧修为那么高那么好，结果意念上喜欢一个女子，结果三百年都没有投胎呀，生前的所有功德全部消失归零啊，多么可怕呀。人间的感情不能玩啊，不能儿戏呀。如果真的有缘，也就彼此恭恭敬敬，君子之交淡如水，多好。如果无缘，换句话说叫有缘无分，都不要去牵感情这个线呢。感情上的线牵来的都是眉目传情，都是你自己拉你掉进情网的锁链呢。大家有错误的人赶快清醒清醒吧，你们修为比不上法师，但是你们是真心的想学佛想好想超出六道，但是人间的缘分就是你成佛的绊脚石啊。有些人还口念经文，还在胡思乱想，想想你都有错呀。学佛之人要干净啊，要无染呐、啊。虽然佛教不阻止你的婚姻和姻缘，但是已婚之人和单身的人都要干干净净，不要胡思乱想，想入非非，这样害死你的只有你自己呀。并不是说你不见面了没有实质上的接触就不是邪淫，真正的修行是连意念上都不能有错呀，可千万要懂得道理呀。菩萨是不动真感情的，菩萨的感情是大爱，是爱一切有缘众生，救拔疾苦。菩萨不是只爱一个人，而你只爱跟他聊，只爱他一个人，就是小爱，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私的爱。希望你们能够觉悟，感情可以生出一切的法，一个障眼法就会把你迷得迷惑颠倒。感情的事情不要乱来呀，有家室就好好爱你的妻子和爱人，单身的人也要干干净净清净无染。不要学佛学了几十年，外人都看你修为高尚断出一切障碍的样子， 而你却在感情上的结束上拽死自己，伤了自己几世的修为，不要再错了呀。谢谢师傅。
太累了、
师傅又睡着了。
又睡着了，你讲的太动听了。嗯，对不起对不起。
谢谢师傅。师傅，那你开示几句吧，这个感情。
你讲的太多了，我一不讲我就睡着了。
那我答一句吧，师傅。
感情问题是一个最复杂的，因为它牵涉面比较广，而且感情呢跟前世都有关系，所以感情要处理的好就很重要，明白吗？啊，
明白。
不管怎么样，学佛的人要舍得起、舍得下、放得下，一定要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这里说感情可以生出一切的法，一个障眼法就把你迷惑颠倒。
对啊。
这个师傅开示一下呗。
障眼法是什么呢？障眼法就是迷惑颠倒呀，因为你很多人为了感情他可以舍去啊，舍去啊，所以过去有句话叫爱江爱美人不爱江山，爱江山不爱美，情愿不要江山爱美人呀、啊。不爱江山爱美人呢、啊、他为什么道理啊，他能够勾你魂呢、啊、你的魂被他牵了，对不对？魂牵万里啊。所以一个人你要进入这个感情里边呢，你就出不来了。很多人出来很难，为什么？进去越深出来越难呢、啊、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婚姻一破裂他就要死了，因为他已经太深了，他陷进去出不来了，对不对啊？
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
真就是我们佛法就我们身心，
对
呀、
啊，
我们心灵。
所以佛法就是叫我们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就是说自己什么事情都要看淡、放下、看破，明白了吗？就是叫我们不要陷进去。什么东西在人间都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是一个这个世界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本身就是无常的。明白了吗？哎，好了，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是的，
都是假的，假的，
都是假的。
你说说看呢？现在的人，你对他对你好的不得了，你一不能养他的话，他马上给你翻脸，就给你掰了，对不对啊？
你说的太对了，是啊。
自古以来，
昨天有个小姑娘，
你说，
昨天有个小姑娘还说呢，说那个曾经。一个他的那个就重修对他可好了，然后转眼之间他俩的感情就掰了，哎呀，可痛苦
了。看见了吧啦？
真的。
感情，感情这东西本来就是虚幻不实的。感情它只要能够造，它就能够结束，它可以拥有，它就会有啊，就有结束的一天啊。所以你这个东西不要拥有太多呀，对不对啊？
对。
啊，所以你刚刚看。不可能的，到最后说一个人说你的感情，哎呦，好得不得了，你可能不啦？你一个人能心中像你们这种心胸狭隘的人，能心中拥有几个人啦？能拥有几个感情啦？对不对啊？要大爱，所以为什么叫大爱啊？小爱不能容忍几个的，大爱才能容忍多一点，明白了吗？啊，
明白明白，要学菩萨的大爱，学台长。谢谢师傅。
嘴巴上蛮会讲。
谢谢师傅。我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傅。师傅保重身体，好好休息，再见。
啊，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好，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谢谢。
师傅啊，请您开示一个问题，关于租房的。因为师兄就租了别人的房子，然后他发现房子里面有药钉子。然后他想烧小房子，给房子要钉子，抬头应该写房子的，谁谁谁住房的要钉子，还是写房子的要钉子？
没，某某某房子的要钉子，就是
可是
他住在里边就是他的房子。
哦，好好明白了，感恩师傅。然后请师傅解个梦，就是上周我母亲在梦里梦到她的先生很伤心的哭着看着她。然后母亲就说我只是回国三周就回来了，然后梦就醒了。师傅开示一下。
问题我听不懂啊，他母亲做梦，他的先生，他母亲的先生是谁了？不就他老公吗？
啊，对对，对不起，师傅，对，是的、
啊。这语言表达能力有问题啊。
我好紧张，对不起，师傅。
老公呀，梦见她老公，怕她离开呀，就是这样。
哦哦，
那就很简单，就首先叫她妈妈查一查，她妈妈有没有外遇。
哦。
如果有如果有外遇的话，说明她老公已经察觉了。
哦哦。哦，这做梦的人是我母亲，她也是她也是您的弟子，她没有外遇。
没有外遇的话，好，那么首先说明这个她的老公就是可能是你的后爸，她、已经有点怀疑，或者有点怕失去你妈，
哦、
就这么感觉。
哦，好，明白。那师傅，那我母亲应该为她的丈夫念些什么经文呢？
你母亲为她的丈夫念些解结咒。
哦，姐姐做、
好，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感恩师傅、然后师傅就是有一些师兄他们家离老养院或者医院很近的话，那在家里面烧小房子是否有影响呢？
白天烧就没关系，
白天烧，
白天鬼不敢在马路上乱跑的，也不会越过地很远的路到你家来，就是晚上你烧嘛，他就来了。
那晚上如果像这样子的情况下，晚上点香最好是几点之前点香会比较好？
10点钟之前，10点钟。
十点钟之前的、好，感恩师傅。然后请师傅就是开示一下，有时候有些师兄看到那观世音菩萨像，有时候是男像，有时候是女像。那请问师傅，这跟本人的那个当时的心情有关吗？
男像女像不一定的，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本身的像是在你心里的，所以你的心中。你的跟你的心里如果要说有关系的话，也就是你的心中如果是比较善良，你会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女像。如果你的心中有要打护要打那些打着那些魔的，你变成男像了，就你会看到观世音菩萨的男身男像。
哦，这样子。好，感恩师傅。那师傅请开示一下，就是有我家里面供着两尊都是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然后一尊是瓷像，一尊是画像。然后瓷像的时候，有时候我看到是男像，有时候菩萨像的是女像，这是跟我当时的那个心态也有关系吧？
其实不完全是你心态，其实你只要拜佛，你看见菩萨的观世音菩萨，因为本身就是个男像呀。所以你要到天界很高的地方，超脱六道，基本上它不分男女了，它没有男女相了，所以无我相无人相了嘛，对不对啊？
明白。对，是的，感恩师傅。然后师傅还有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景象，然后我不知道这些景象就是因为我自己能看到，还是因为我自己身上是有灵性才导致看到的呢？如何去判别呢？
是这样的，是你看到还是导致，那是两种，一个呢是相随心变、
okay.
一个是环境跟心都有关系。举个简单例子，你把这个世界看得很好，你会很爱这个世界，你把这个世界看得很恶，你会很恨这个世界，对不对啊？
对，是的。
那么你说怎么会变的呢？因为你的心呀。
OK，
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调节自己的心，你让自己的心看着什么都是恶的，你的心本身就有恶。你如果你的心让世界看到什么都是善的，那你这个心本身就是善良的，这还不懂啊？
好，我明白了，感恩师傅。然后师傅还有然后你还有问题吗？然后好，那师傅我们都没问题了，感恩师傅。
好，
师傅感恩您，行，再见，师傅。
乖一点啊，好好念经。
感恩师傅，
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你好，帮同修解个梦哈。同修梦见一个蓝天神在众生面前对同修忏悔，
嘴巴靠近一点。
听得到。
嘴巴靠近一点话筒。
对不起。同修梦见一个蓝天神在众生面前对同修忏悔，因为他害同修下凡受苦， 他为了表示歉意，他拿出一颗红宝石给同修，说这个是他的心脏，然后对同修说，如果接受了就代表愿意原谅他，也代表接受他的爱，他会用人间的一生来还同修。同修接受了他的红宝石，然后这个天神转身飞进一个无底洞里面消失了。过后过面一转，同修是一个年轻的尼姑和一个老师傅在一起。同修问这个老师傅应该原谅这个天神并接受他的爱吗？老师傅说原谅他。然后梦里的蓝天神很感恩同修为他所做的一切，感恩同修为他所生的孩子。现实中同修已经结婚了，梦中这个蓝天神是一个网友，这个网友跟同修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同修现在为了这个男生念了很多小房子，还许愿108遍礼佛和1万遍姐姐做给他。请问师父，同修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网友不要还同修这个情债呢？
像这些东西嘛，都是上辈子的缘分呀，上辈子的缘分这辈子不能续的，一续嘛就会出事了。
哦，
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嗯。
是不是因为同修也是很多次梦见自己回不去，
嗯，
或者是要被收走？
对呀、
啊，是跟这个
都有关系啊，搞来搞去啊，人天仙配了就变成。跟天上还在谈恋爱啊、
嗯、
上辈子的天上的感情到下辈子到人间继续来续，那怎么会不出事啊？
嗯，是的，是的。
好啦，
好的好的。哦，感恩师父开示。还有一位同修哦，他梦见师父的法身拿一粒粪便给他，请问师父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师父的法身拿了什么一粒什么东西啊？
粪便。
啊，粪便啊，给他。
啊。
谁的粪便啊？
不知道，说是一粒干，快干了的，他只是挖了一粒给他。
啊，师傅给他，我告诉你，就是给他，就是他身上的粪便，把他挖出来给他，叫他看到他自己身上的肮脏了，嗯。我问你，医生给人家开刀，开完刀之后拿出来里边的东西，是不是给人家看的？肾结石啊，胆结石啊，一样道理。
他要注意什么？
帮他拿出来的粪便已经说明他身上干净一点了，注意啊，注意不要再有粪便了。嗯，仙人是应该没有粪便的，听不懂啊？
嗯，
只有人才会有，因为人要吃五谷杂粮。天上它是感觉，吃东西是感觉，吃下去很舒服就没了，结束了。
嗯，
明白吗？
是的，是的。
嗯，
明白明白。哦，他还以为是有财啊。
嗯。
然后还有某位师兄哦，他梦见有一位同事，他梦见某位师兄头发变成金黄色，是什么意思？
头发变成金黄色啊？嗯。
对，他梦见某位师兄的头发变成金黄色。
金黄色是好事情啊，头发变成金黄色说明他已经有菩提了，烦恼即菩提啊，金黄色就是说明他有智慧了。好了。
哦，好的好的。嗯，师父开始。还有请问师父，您在白话佛法里开示了人的六通，有天眼通、见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和漏尽通。他心通、神足通，我们可能可以修到有，但是像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漏尽通等，一般人是没有的。如何理解人有这六通呢？
什么理解啊？你不是都理解了吗？就好了，不要去搞这些通，都是天上的，只是人啊，过去修得好，他就会在他今世里边能够呈现出来。去通什么、有什么好通的？你现在我说你有神通，你相信不相信？
不相信。
怎么不相信啊？你有没有第六灵感呢、
有时有
啊，这不叫神通啊。
对对对。
啊，你这个事情今天开车出去，我就怕出车祸，我感觉今天会倒霉。你这个感觉真的倒霉了，你不就是神通吗？
对 灵感。
你跟他讲话，你孩子跟你讲话，孩子又没跟你说什么要求，你怎么会知道孩子跟你讲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这不就是他心通吗？
嗯，是的是的。
你神足通你还少啊？神足通晚上你做梦马上想到什么你就可以到那里去了，你没有神足通吗？
嗯，对对。
你现在坐飞机一个晚上可以到一个国家，还不叫神足通啊？
嗯，是的，是的，
对不对啊？
嗯，
天眼通。
对对对。
你要天眼看什么呢？你现在一个人站在山上很高的地方，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你不叫天眼呐？
哦。
你的人眼能看得这么远不啦？问题你站得到高这么高的山不啦？对不对啊？
看不到。
啊。天眼能够看到别人的心，明白了吗？
嗯。
啊。
哇，师傅没有讲，我们都不知道。
啊，你当然每个人都有灵感的，很多人知道要出事之前会有感觉的，很多人知道自己要出事要死掉之前，他就会自己要知道的，全会知道的。你今天出去会碰到坏人好人，你自己只要安静下来，你就会有感觉的。这不叫他心通啊，这不叫感觉啊。跟他讲话，你就会知道今天我们谈得很好和谈不好，这不叫他心通啊。
是的，感恩师父您开示。因为这些平时我们都有可能自然的时候出现，我们都没有去注意。
对啊，就是你没注意而已啊。为什么医生能够看到空气当中有细菌啊？为什么你看不见呢？因为你从来没去注意空气当中有没有细菌，而医生他注意了，他就知道空气当中有细菌，对不对啊？
对。
好啦。
哇，感恩师父开示。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师父，老一辈人有一个说法，说小女孩要破相才养得大，请问真的有这样的说法吗？所谓的破相是小孩要过节才能长大吗？
人都要过节才能长大，并不要破相。破什么相啊？小女孩破相，长得漂漂亮亮去破相啊？神经病啊！破相了，这种是意思就是说，哎呀，小孩子摔一跤到脸破相了，哎呀，小女孩破相才能长得大，是这种概念。没办法了，就像过年的时候，帮把盆子、把杯子、这个盆子摔碎了，那当然不吉利了。但是人家为了讨吉利，哎呀，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岁岁平安。那好了，你到过年的时候你就砸碗砸锅好了，岁岁平安呀。
哦，好的好的，明白。
就像现在很多人一样，一个福字这么好看的福字，人家不认字过去贴到了，人家说哦讨个口彩，福到了福到了，你真的去把个福字全到了，你看看贴福到的人有几家里家里有福气的。
嗯，明白。感恩。
这没文化很可怕，听不懂啊。
对，幸好我们有师父。
哇，我看你是师父的，不是一般的好佛友了，一边跟师父讲话还要听白话佛法。
是的是的，白话佛法很重要。
你现在不是白话佛法了，你是白话活法，怎么活？好了，讲吧。
还有啊，感恩师父。现在心灵法门很多同修感情都非常好，这种感情是否会变成以后轮回的因？要如何处理才是如法？
这个就是要靠智慧的中庸之道。念经念的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也不能过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你感情过分的话，两个人站在一起，我舍不得你，你舍不得我，到最后嘛，好了，两个人一起轮回了六道了，下辈子再来做夫妻呀。
嗯，
你要放下的呀。怎么放不下了？放不下怎么好啊？怎么可以啊？
嗯，明白。还是要好好好好修。好的。好了，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了。师父您好好照顾身体，记得吃饭，好好休息。
谢谢你，
感恩您。
谢谢。
好，拜拜。
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嗯。
感谢师傅。
嗯。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有个梦境。
啊。
嗯。
把收音机关轻一点。
啊，好的，可以了。
嗯。
就是我们现在跟同修一起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就是房间，我们一进那个房间就是特别头特别疼，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做梦，梦到就是有三个灵性进门，然后有两个灵性把我的手和那个脚都按住，然后另外一个灵性呢就是在我面前就是像做那种鬼脸一样的那种样子。然后我想请问师傅，这个是房子里面的药精者还是我身上的药精者？
房子肯定的，房子。
哦，房子的药精者哈。
嗯，一个二十一张。
哦，一个二十一张。
嗯。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同修也梦到，也是梦到就是很多西人。
嗯，那很麻烦。
就是那种醉鬼，一男一女那种醉鬼。
对啊，死在里面的肯定的，讲都不要讲的。
哦，
那这国外房子嘛，有的不干净的呀，只有烧小房子呀，
哦、
一样的。
只有烧小房子哈。
啊，他虽然是西人，你小房子一烧，他如果投胎，他下辈子说不定就变成中国人了。
啊，那个抬头应该怎么写呢？就是那个
房子要经者，竞争某某某租房的要经者。
哦，某某某租房的要经者。
啊，
嗯。感恩师傅，师傅，我把那个电话给另外一位同学啊，感恩师傅。
喂，师傅好。哎，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我想跟师傅分享一下，就是白话佛法对修心的重要性。
啊。
弟子学佛六年多了，但是因为没有系统的学习白话佛法，所以造成了修心方面的欠缺，不明佛理，没有智慧，也缺乏定力。在修行的路上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儿。弟子向观世音菩萨。向师父真诚的忏悔。
嗯，
然后最近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慈悲点化，让我明白自己在念经和看白话佛法时间上的分配特别不合理。
嗯，
所以造成每天拼命的念小房子还债，却因为对佛理理解的缺乏，念经时杂念纷飞，意念上又不断的造新业，然后念经的时速度和质量都不好。所以不断的就是在梦里还要追加小房子的数量，造成每天一睁眼就念小房子，然后白话佛法呢也没时间看，每天都是念完小房子到晚上睡觉前才匆匆看一篇。所以也不能深刻的理解和消化并接收菩萨的能量和智慧，造成了恶性循环，甚至心存怀疑，就是心存疑惑，觉得业障总是还不完，失去了学佛的法喜。我想可能很多同修就是都有跟我一样的问题。后来呢就是经过菩萨点化以后呢，我就调整了一下就是念经和看白话佛法的这个时间比例，每天就是先看白话佛法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呢并做笔记，每一次都是先看一篇，然后之后呢再重新来过，再看第二遍的时候呢摘抄重点，之后再念礼佛。念礼佛的时候呢，以前念礼佛就是点头比较快的那么念啊，现在念呢就是一佛一拜的念，大概是12分钟念一遍，然后呢就是拜的时候特别慢，把心就可以完全静下来。静下来之后呢，再做功课和念小房子呢，我本来以为小房子的数量可能不会像原来念的那么多啊，但是没有想到小房子的数量没有减少，反而是比原来念的还多还快，而且呢就是念经的质量特别好，因为就是通过白话佛法的学习嘛，对这个佛法里讲的空性的理念呢理解的比较透彻，以后念经的时候就是心里的杂念就特别少，甚至就是没有杂念，所以就念经的速度和质量都能提高，心比较容易定下来。所以就是跟佛友们分享啊，白话佛法特别特别重要，如果就是不看白话佛法只是念经念小房子的话呢，就会跟我之前一样造成恶性循环。来，师傅您在听吗？
听啊。
然后呢我觉得白话佛法特别好，就是哪怕 一整天只能念出一张或者两张小房子啊，但是呢，就是因为白话佛法的能量啊，充满了整个的就是全身啊，还有思维，所以就是一天是没有烦恼的，也没有杂念，
对啊，
心情特别好，
对啊，这个就对了，这个本身就是实际上你不能做整天做功课，你要理解课题的。就像做这个功课就是什么功课，就是你在学校里你不听老师上课，你整天回家做功课，你说你这人成绩会好不啦？
嗯，对，是，所以就是白话佛法太重要太重要了，
一定要学。
是，然后我就是对白话佛法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还有白话佛法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之所以有无穷无尽的烦恼啊，就是因为我们人间的思维限制了我们对宇宙空性的了解，而菩萨的思维呢是证悟了空性的智慧，白话佛法呢正是对菩萨思维的理论的一个解释。当我们不断的用菩萨的思维转换我们人间的思维的时候，烦恼就会越来越少。所以白话佛法学习的越多，理解的越透彻，学佛的目标也会更明确，念经的效果也会更好，白话佛法的质和量就可以得到保证，学佛就会减少偏差，少走弯路。这样的理解正确吗？
正确，这个正确，很好的。因为、表面上看看白话佛法好像有的举的例子比较简单，实际上你想想看，简单的东西你做不到。我举个简单例，谁都知道不要骂人，谁不骂？对不对啊？
对，
谁都知道吃的好的东西要保护肠胃，不要塞得太饱，谁不吃得饱啊？简单的道理你能不能往深的去理解，你能不能做到都是问题，对不对啊？
对，是不是就是经常的看白话佛法之后，就是把我们的人间思维从就是就给挤出去了，满脑子想的都是菩萨的思维之后，就会有超思维出来。
对了，
就是人间的烦恼就没了。
对了，就不叫超思维，这叫境界提升。
哦，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然后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修心要修这个清净心，然后呢就要修身口意。那身和口都还好控制啊，但是意念经常就是不受自己控制
啊，
有时念经时会突然出现不好的意念或者不恭敬的意念，这时就会很紧张，因为知道念经时菩萨和护法神都在。这种意念马上就会转化成业障或者莲花会掉下来的果报，
可以讲的呀，可以讲的呀，跟菩萨讲呀，观世音菩萨，我某某某凡人肉胎正在学习当中，护法神，如果我有思维上面不当，请护法神和菩萨原谅，就没了，结束了
啊。那在念经之前就跟菩萨讲一下就可以
啊。有像师父，如果跟你们一样，我有时候念经也会走神一点点的呀。那怎么办呢？我就一边念经，我就这个意念就出来了，整个就是我用不着脑子去想的，我就会说菩萨，这个请原谅我们啊，我们在人间啊，我们还在修，就这么可以了。
哦，明白。因为就像这种恐惧啊，就是会让我越来越就是恶性循环了。
对啊，
因为害怕，
害怕报应，害怕受报，那么越念越糟糕。好了，
对。然后就执着，像这种就属于着相了吧？
着相，大着相。
那在这方面，就是先跟菩萨讲，然后就是是不是也得学会放下？
对呀、
就是
讲过了，知道菩萨会原谅你的，就放下了吗？
哦，因为师父也讲说，跟菩萨忏悔以后就不能再犯了。但是我纠结的就是，因为跟菩萨忏悔完了以后又犯了，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又打妄想？
这个不是的。跟菩萨讲了之后说菩萨原谅，并不是说我不犯了呀。对不对啊？比方说你许愿，你说我再也不乱搞了，你接下来又搞了，你这个就乱来了。
啊，明白。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凡夫都有错，错误意识到了不可能马上就完全消失，就用平常心去对待，
改
呀、
尽量改
呀、啊、
跟菩萨说我一定尽量改。对不对呀、要敢讲了，但是你要真的改、如果很多人嘴巴里说菩萨我尽量改，他不尽量改，那护法神很快就给他惩罚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七册里面啊，第十八篇师父讲说生命的缘起有一段，师父说生命是从寂静无明的空性混沌中开始的。那我师父以前讲寂静的时候总是和涅槃连在一起讲，涅槃寂静。然后呢空性呢师父讲是就是空性是否就是可以直接理解为是菩萨的智慧。那在这里面就是寂静和无明，然后空性又和混沌在一起，
嗯，
我不是特别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空性和混沌还不懂啊？比方说你这个人在做人的时候你是不是混沌啊？
嗯，
糊里糊涂啊，稀里糊涂啊，等到你空性了寂静了安静了，你能找到自己的本性了，你是不是想通想明白不是空了吗？
嗯，
那么我问你空和混沌是不是在一起了？我问你，你不空怎么会怎么，你不混沌怎么会空呢？如果本来就是很空的东西，是空性的东西，那你说你还要去修什么空性啊？
嗯，
就是因为你有混沌你才会变得越来越空性啊，因为你有烦恼你才会有菩提啊，你没有烦恼你何来的菩提啊？
啊
啊，
对对对
啊，什么
明白了。那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
讲不出来
无念的，
本来就
是
无
念的、
嗯、
然后就是随着我们产动了念头，然后随着念头就产生了意识、
嗯、
然后呢有了欲望，然后才有了贪嗔痴慢疑这五毒、
嗯、
然后才进入了迷惑颠倒的轮回、
嗯、
那么现在我们学佛以后呢，修心就是一个逆向的回归的过程、
嗯、对，
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啊，很厉害啊，学得很好啊，白话佛法学得很好啊，啊，我们法师都要向你学习了，非常好、
啊、
嗯，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嗯，
然后还有一个梦境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的胸就是有点疼嘛，左边，后来那晚上做梦就梦见去检查身体，照那个就跟那个 X 光似的，然后也没检查出结果来，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然后像这种梦境是什么意思呢？
像这种梦境就叫你当心了，你的胸脯可能会出事、检查身体没有检查、
嗯、
还没检查出来，说明已经在提醒你了。师父经常不是跟你们看图腾吗？说你要当心这个地方、
嗯、
那个地方，好了一两个月发现了、
嗯、
还有一个两年的，我跟他说啊，还有一个两个月的，什么都有啊，我提早通知你们嘛，当然就像医生一样的跟你说，哎呀你当心伤风啊，你还没伤风呀，你说医生你胡说什么，我没伤风你为什么说我以后要伤风啊？因为你肯定会伤风，这样下去条件让你伤风，因为你在人间，听不懂啊？
明白。
好了。
那后来这个胸又不疼了，又变成那个就是胳膊疼，后来胳膊又不疼，又变成那个就是胸口堵，就是喘不过
气。那么你要看看了，这就是灵性了，灵性会跑的呀。嗯、
哦。
啊、哦。
那像这种我许愿四十九张小房子，然后五百条鱼。
不要做坏事就好了。
明白。
第一，不做坏事，人要保持干净。第二，多喝开水，肠胃洗一洗、
嗯、
每天洗澡是洗外面，每天喝水是洗里面，听不懂啊、
嗯、
多喝水、
嗯、
啊，多小便没有问题的，没人说你多上卫生间难为情啊，有这种人不啦？
啊，
你要冲的，不停的要冲的，然后要懂得内心境界，灵魂又是另外一个领域，都要干净，告诉你什么都病都不会生的，身心健康的人生什么病啊？要么心理不健康，要么身体不健康，吃的脏的东西也叫不健康，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了
啊，
明白了、
啊、
那个师傅，那还有一个梦啊，就是我梦到我爸爸买了一套房子，就是一个 house 啊，然后我过去看，我说呀这个 house 真好，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五十万，我就当时觉得这个怎么那么便宜呢，这是他的要经者管我要经了。
对了，嗯。
这是多少张呢？
这个你给他五十张不就好了？
五十张哈。
嗯。
好的。
好啦。
好的，然后不好意思啊，我还有最后一个梦，最后一个梦就是因为以前有过做过那个试管婴儿嘛，然后可能一直就有堕胎的孩子，梦里老梦见孩子。
嗯。
然后有一次梦到我就问菩萨我还要念多少张，梦里出现了一个1800，那是1800张吗？
真，你要问多少张小房子，他直接告诉你1800，那就是1800了。
也不是，没有直接告诉我，就在梦里，就是迷迷糊糊的，我也记不清那数字大概是多少，反正应该是挺多的。
嗯，
那就应该是这么多呀。
不要偷懒呐，小丫头啊，等到躺到床上，到时候这里妇科开刀，那个妇科开刀的时候，你就说我全要念1800了。你说不定1800念完之后，你这个妇科不要开刀了，你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
乳房拿掉开心啊？
明白。
好了。
明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嗯。
嗯，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乖一点
的。保重身体。
要记住了，当人家开一个价给你的时候，尽量就去做。啊、
嗯，
不要还价，还价总不是太好。我告诉你，还价人家质量就不帮你好好做。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拜拜，
师傅保重身体，早点睡觉。
嗯，谢谢。
嗯，
拜拜，
感恩，再
见。喂，你好。你不讲，我讲了。为什么法布施的功德的很大？因为它是从你心灵当中出来解救众生的。因为当你要去解救众生的时候，你就弃恶从善，转凡成圣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你怎么样由一个坏人变好人呢？那你要做好事吧。你怎么样从一个凡人转为一个圣人呢？因为圣人不做坏事的，因为圣人不停地做好事，时间长了你就是圣人。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法布施能够布施的好呢？就自己先要明白道理，明白了吗？喂
喂
喂，
哎哎，师傅你好，哎不好意思，师傅，给师傅请安，师傅辛苦了，问几个问题，简短的，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山水画嘛，不是有时候我们都是建议是说贴在那个墙上，用玻璃胶贴在墙上，然后有的山水画不是尺寸比较大嘛。比较大的话就是同修是想就是类似于像那个商场想挂那个海报的这种方式，就是弄几个那个塑料的条子啊，就嵌在里面，只有挂在墙上，这种方式可以吗？
要干净要挺就可以。
就是哦，就不能就是有一种挂着挂着就卷起来的这种感觉，
啊，
就
不
行了。
不好不好不好。
就是还是要服帖的，那个贴在那个墙上面。
当然啦，你接地气啊，接天气，接嘛就是要碰到它才叫接啊。
是的，是的，因为同修说那个师父那个有一次在梦里，梦里的法身跟他说也是建议他给他就最好是贴在墙上。师父法身。
对啊。是不是法身基本上对的，但是有些人就拼命的，就是说师父的法身，说有一次他说跑到东方电台来说要跟师父通电话，是吧？后来我们秘书处的人问他，你跟师父约了吗？约了。结果跑过来一查，怎么没约吗？结果你什么时候约的？师父法身跟我约的。
好，师父还有下面一个还有个问题是那个挂之前有说那挂的那个大悲咒嘛，也是挂在墙上大悲咒，就是说好像是说写的和打印的都可以对吧？就是这个大悲咒的话，
大悲咒都可以，写的打印的都可以。
那就是那如果是写的话或者打印的话，就有没有这种讲究啊？就是说当时那个写打印的人或者写这个字的人，打印这个字的人的这个气场方面就有讲究吗？
当然有。
这个话就是说我们最好就是有所考证去确认这个
人是谁写的。如果这个人这个人是好人，那么就最好了，你这坏人嘛尽量少用，或者这个人已经过气了那就算了。去用这种新的，哪怕你哪怕用正常的仿宋体去打一张大悲咒也好。
那我们如果最保险的话，就是感觉如果自己 气场还好，就是自己去就电脑上打印，就是自己那个字打好，最后到复印店一付，这样应该保险一点吧？这样的话
啊，都很保险，没问题，大悲咒没问题。
哦，好的。哦，好的，好的，好，嗯，感恩师父慈悲，感恩。还有下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平时网络上面啊，就是有从社会人间的这个角度看到，就是很多人在转发一些警惕式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警方警惕就是某某这种诈骗这种行为啊，到拐骗小孩的这种行为这种内容嘛，从我们就是角度来说，我们再去转发这个内容会不会去动因果啊？就是我们转发出去以后，让对其他周围的人知道，哦，警惕了，这个我们要自己当心一点。那可能就是他命根当中可能就是本来就要去比如说受这个那个劫的，那我们去转发了让他警惕了，会不会就动？
不会，
因果
不会，
不会的。
啊，你这个本来就是众善奉行啊，啊
啊
啊！你
善良，其实我们转发了，其实
不能讲的
啊，
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要做善事，还要他本来就应该倒霉的，不可以的。他哪怕倒霉，你都要救苦救难了，对不对啊？
啊，对，
这个不对的，
啊，
你这个概念是错误性的。啊，
说对对，因为我在想，就是其实我们转发他命根里有，总归还是会有
对。对，这个是你想对了。
啊，
你转发了，你做了善事，他命根里有，他你转发了，他不看，他照样上当，
啊，
对不对啊？
啊，就我们善还是要去行的这个善。
那当然。
好的，感谢师父慈悲，感谢。还有之前有一个同学的问题，就是说看他说我们之前不是说动土时候，比如说家中装修之类的时候，不是只要什么去烧点小房子就可以了嘛？然后他有个同学说，是不是再保险一点，就是看黄历啊，黄历上面不是有时候也会说啊，今天是易动土的不易动土的，就他说根据黄历上面，哦，他说今天如果易动土再去烧小房子，这种需要这种双保险的概念吗？
要看的，像我们很多澳大利亚的华侨，
啊，
对不对啊？
啊，
他拿一本黄历一看啊，易动土，他一动了就倒霉了，不易动土，他明明应该好的，他不，为什么南半球和北半球不一样的？
哦，
地方转换了，你当然你要根据你自己当时的情景来的呀，你不能这么教条，那叫迷信，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南方人有很多的风俗习惯，和北方人的风俗习惯那不一样，你就是四川人喜欢吃辣子，那是因为你的关节，你的风湿啊，对不对啊？
对
啊，你看东南亚人他们太热的地方，他就要吃辣来把自己把身上的一些寒气啊，去掉自己身上一些不好的那种我们说汗液啊汗腺啊这种东西，你不能照搬的，你这东西要因地制宜的啊。
对对对，就是还有这种黄历有可能就是有时候是某个地方就是出来的这本黄历可能并不是和
那当然
就是你的当地的，
当然
吧，
啊，当然你很多人在香港生意做得很好啊，在大陆生意做得很好，一跑到澳洲来倒霉了，钱都没了。为什么？这大陆香港都是人呢，啊，这里没有人气呀，啊，澳大利亚，羊比人多，牛比人多。
哦，对，师傅，你说到羊的时候，我想起来，就是那个绵羊油，我们是可以用的，对吧？
用啊，没办法了，这绵羊油没用，用不就用了，但是不是
啊？因为他们说，万一剪羊毛，这个羊不肯被你剪，这个恶气会在里面啊。那个，
有，
他说不是，
哎，真聪明。所以你现在知道人为什么这么聪明了吗？都是聪明到光就聪明到这个死角去了。脑子僵化，哎，真的要挂在墙上了。
好，感谢慈悲慈悲开始师傅。好，下面一个问题，同学的问题是问他那个，他的工作环境就是可能是一直和客户要吃饭或者怎样，就是他如果对方客户要是婚的话，他必须点，但是这个费用他是同修他要付的，这会有他业障会背吗？这个
一点点了，不多了，
一点点对吧？可能还有可能话，
念个七佛就可以结束。
那这个七佛是在之前就念吧，就是知道这个客今天下午有客那个客户吃饭，
当然之后了， 你有业了再念啊，没念就念他干嘛？嗯
啊，先打招呼
啊，先打招呼，天天念的，要天天念，嗯
啊啊，好的啊，对，说到这个打招呼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七佛啊，就是不是也有说天天念就七佛嘛，七佛灭罪真言，那我们可以就是早上，比如说许49遍，所有先打和菩萨打招呼说。问菩跟菩萨说，如果我今天一整天中有做的不如理不如法之处，或者造成了业障，祈求菩萨先慈悲原谅或化解这些业障，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都可以讲的。嗯，
啊，可以的，对吧？
嗯，
嗯，好的。师傅刚才就是还是那个请客户吃饭，如果这笔费用请客户吃饭的这笔费用是之后可以公司报销的话，这个业障是不是又转到公司那边去了？
嗯，这个是啊，公司，所以很多公司都倒闭嘛，就这个道理啊。
哦，这样
公司不如理不如法，照样倒闭一样的。
嗯，那我们平时如果碰到聚会的时候，因为很多朋友也是吃荤嘛，聚会基本上都是 AA 制的。然后如果我们是自顾自，我们点素菜，他们是点的荤菜，那之后是 AA 制。AA 制的话，平均下来这个价钱，我可能超过我自己的素菜的价钱，这个我也是一点点的那个业了。
那没问题的，你这跟菩萨说了、
啊、
他们吃荤的业他们自己背嘛就好了、啊、这句话不会讲啊，像你这种人嘛，大概要讲十几遍了。像你这种人，因为他们吃的肉比你贵的话，你心里第一就不平衡了啊，还要我付啊。好了，
不师傅，好的，让我看看，还有捡几个重要的问一下。
我们吃素的人，有的 AA 制是这样讲的，啊、哎，你们吃你们荤的 啊，我吃我的素的，我自己的钱我自己付，好啦，有什么业障啦、对不对啊？你就吃个青菜啊，对不对啊？8块钱，
嗯、
好了，结束。
好的，感师傅慈悲开始，我再挑几个重要的问一下，哦，那个就是平时我们就是好像是敷面膜的时候可以念经吗？
敷面膜的时候心里念的，不要照镜子啊，太难看了。
啊，对，就因为他们说很可怕，就、
啊、
对，这个时候会不会招那个什么灵性，会不会？
白天不会的，晚上嘛，嘴巴里不要乱来啊，念经念大悲咒。其实照面膜这种东西嘛，讲老实话。哎呀，你用点洗洁精嘛就好了，弄什么面膜了？面膜没什么太大的作用的，就这么贴一会儿你就不得了了，啊，对不对啊？你用手用点洗洁精，不停的在脸上擦，我看比面膜效果要好。
对，嗯，好，感谢师傅慈悲，感谢。
贴的
有问题吧？
贴面膜的？
我不贴的。
哦哦，你
不
贴
的？我，
有人贴。
纯自然，没错。
还有什么问题啊？
最后两个是，一个是之前有说那个游乐场的事情，好像是之前听到同修好像去了游乐场之后，小孩回来就有点就是不正常嘛，就是说想问一下师傅，我们学佛人是不是最好不要去经常去带小孩去游乐场或者动物园之类的，因为可能会招这些灵。
会，嗯，
对吧？嗯、
啊，动物都少玩，
还是尽量避免，
动物都少玩。人跟畜生道的东西不能放在一起的。
还有之前说什么去游乐场坐这种过山车，坐完山、
哎、
最后就什么
魂魄不齐，很多孩子呱呱大哭，回家就发高烧、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
对，因为前阵子不是正好什么六一儿童节嘛，就是也看到很多佛友好像带着小孩去玩
啊，
所以想
去白天呀、白天也不要让他转这种山洞 啊，黑乎乎的吓他的
啊，
不可以的啊。
好的，尽量避免。那就平时只能带小孩去点正常的一些地方，
对、比方说滑扶梯啊，对不对啊？吃东西啊。在海边走走啊，河边走走啊，划个船
啊，
东西多呢，拍个照片啊，为什么不好啊？
嗯，逛逛公园
啊，可以的。
好的，
偶然看一两个猴子，看一两个小动物没问题的，你不要到了全是动物的地方。好了，
好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我的一个梦嘛，就是今天早上的梦。 因为昨天我不知道和昨天那个和同修去聚餐有没有关系啊？因为正好昨天正好和一个同修聊到，就是什么师傅那个什么观音村上面需要很多，就是到时候要去说很法事的事情嘛，稍微提了提。最后今天早上梦到一个梦境，就是一个梦境，就是说我好像和其他人好像是准备去参观师傅原来的一个东方台地址的东方台，之后路上好像是经过的时候正好梦到正好是看到几个法师的样子，就是和尚，那个好像是黄色的就是服装的嘛，他们好像是地上就躺着，是死人他的那个布是那个盖着，全部盖着，从头盖到底，但是我意识当中知道他们是在超度这些人。超度完以后就是他们看了我一眼，好像随后我又走过去，正好跨过那个死人的那个他好像垫着一块板还是什么，但是就这个我跨过的这个板上面是没有人了，已经他们好像超度掉了还是什么。我正好是跨过一个脚，就是长方形的一个脚跨过去，我一想哎呦不对，我这脚好像不能这么跨，我就这样就是过了这个场景就过了。随后就跟着很多人就到了到了师父原来东方台的地址这个门里面，门进去了，就是好像是好像感觉这个门是怎样讲，是蛮老的那种装饰，不像现代化这种的
铁门，是不是
进去
像大铁门吗？
不是大铁门，就感觉怎么讲，就是像我们就七八十年代就像上海老洋房还是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对对对，石库门这种感觉，但是比较好看点的这种石库门的感觉，这种样子的。进去以后呢，好像是我们就好像等师傅准备开示，但是这个里面好像有两个地方可以进来开示。我坐的地方本来以为是师傅可以正门进来，可以直接看到可以开示，没想到你在我的右侧脸那个大门进来开示。我一想好像哎呦不对，我好像看不到师傅，但是头一往右侧一回，就是正是我这个视线过去直接正对，可以也是可以看到师傅开始，就是这个梦。所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和昨天和同修吃饭聊聊天聊就法师的事情聊到这个问题了。
这个
有没有什么
法师，这个法师很容易帮人家背业的，家里人放不下也叫背业，帮别人也叫背业
哦，就和我昨天晚上就聊的应该没什么大关系吧，这个
没什么太大关系。
哦，好的好的，好，那其他没什么，师傅不耽误时间了，
再见。
祝师傅那个身体安康，保重师傅，感恩师傅，再见，拜拜。
喂，你好。
喂，你好，感恩师傅。
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你请安了，师傅你好。
谢谢。
师傅，我想跟同学问几个问题，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
啊，
是这样子的，有一位同学，他的女儿大概是十二岁的时候有发高烧感冒，然后他的女儿是脑炎治疗化之后，后来许愿念经放生已经好了很多。但是最近和他是因为在家里一个人盘腿念经，然后现在不能变成他不能睡觉，每天晚上都不睡觉，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有灵性呢？感恩师父。喂，
他不能睡觉是吧？
啊，现在他已经是21岁了。
给他念啊，就许大愿呀。
哦，他的妈妈许愿是49张小房子给他，
你说够不啦？
现在他女儿又不能，不够啊。
福报不够，没有办法念小房子，就是福报不够。现在，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有时间、有机会念，为什么不好念啊？非要等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是今天念出去的小房子烧掉了，你都有能量的，你知道吗？
是的。
好了。
他现在晚上不能够睡觉，那他不能睡觉怎么办？要念什么经给他女儿呢？
小房子啊，和已经讲过了。
小房子，
不够。
他本来之前他女儿本来之前有念经的，现在就盘腿了嘛，就是说盘腿可能是变成打坐嘛，应该是惹的灵性还是怎么样？
你叫他坚持念小房子就可以了。
好的，要放生呢、要几？
6000条。
放生。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啊，师傅可以给我解这个梦吗？啊，是这样子的，有位同修，她怀孕的时候梦到太宗的女儿跟她聊天，同修向她问：“你是不是从天上下来的吗？”她女儿说：“是，我是从天上下来的。”同修再问：“你是不是跟释永空有关系呢？”她女儿说：“不好。”然后就梦就醒了，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
他女儿是不是从天上下来的呢？师傅，感恩师傅。
应该是的，嗯。
哦，啊，他女儿是素宝宝，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素宝宝很好的
梦。
他妈妈是不是剖腹产了？
啊，是的，是的。
啊，剖腹产没肯定天上下来的。
他是不是跟石油轰有关系呢？
跟什么？
是啊，那个石油轰。那个叫做他说
啊，孙悟空，孙悟空啊，
孙悟空，
孙悟空，空
对对对，
有他上辈子有关系，嗯，
可能哈，可能有一个缘分这样子，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梦就是同修的，他梦见他妈妈往生，他梦见过世的母亲在一边个河边跟一个女儿小孩在一起，然后看到啊。有一个屋子里面外面有一个水池，池里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海豚跳出来，请师父慈悲，他妈妈是在哪一道呢？
有没有像仙境啊？
啊，他看到一个很蓝色的海，一个水池，然后看到一个海豚跳出来这样子。
嗯，
是在天上吗，师傅？
应该是的，阿修罗吧。嗯，
阿修罗啊，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梦见我父亲，他突然间变得很年轻，然后又很漂亮。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呢？师傅告诉我，他现在念大悲咒了，大悲咒很好。然后然后我就看到他哪个行李要离开了，然后我就。后来梦就醒了，请师父慈悲开始，我父亲是不是之前是在阿修罗？可能他现在是不是有在上一层呢？
是啊，到天界了。
哦，
嗯，
到了天界啊，
嗯。
哦，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师父还有一个梦境啊，师父我想问你，那个吊坠牌那个颜色，比如在梦境的话，吊坠牌的颜色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呢？比如说我在梦中，师父送了我一个金色水晶色的吊坠牌，然后就是说送了给我，然后一个水晶色的那个佛珠，那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感恩师父。
对不起，最后两个字没听到。
是这样子的，我在梦中梦见师父在开示，然后师父就是说我要离开的时候，师父叫我回来，从包包拿了一个水晶的黄色的吊坠牌送了给我，然后在包包里面再拿一个佛珠的金色的送给我，然后我就梦就醒了，是不是有代表什么意思吗？
我看没什么，我看没什么意思，师傅累了。
是不是有劫呢？
嗯，
因为我最近的身体不太好，是不是我有劫呢？
多念姐姐咒吧，你有没有劫？你应该自己有感觉的，就像第六灵感一样，
哦，
你自己感觉感觉吧，好吗？嗯。
哦，好的。就是说，可能是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就是身体不太好，所以就这样子。
哦，师父身体不太好，那你拿我多少气啊？一般的要接师父气很多的人才会身体不好的。
嗯。哦，听懂。那天我念经的时候，一个声音叫我放生2000条鱼，那个不知道是对不对的吗？
嗯，
本来我是许愿1000条，那就是2000条鱼，我要增加2000条鱼，可以吗？
一点点放吧，先放1000条吧，好吧？
哦，感恩师父。就是我有一天好念经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声音，就能告诉我，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哦。师父听说哦，富有弥陀如来，善有大悲心，西方无数庙，问佛应如来，念念明文如，大慈大悲观世音， 就是这几个字，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不懂他的意思。
嗯，不懂他的意思啊？第一句叫什么？第一句叫什么？
富，第一句说富有弥陀如来。
富是什么富啊？
护法神的护，护佑弥陀如来。
啊，弥陀如来佛都在做护法护持。
哦，
第二句呢？
护佑弥陀如来。第二句善有大悲心。
嗯，没啦。
心上无数妙。
好了，心有大悲心，心上无数妙，你应该懂的。好了，下面呢？
哦、心上很多很多无数妙法。
嗯，
问佛应如来，问法应如来，对不对？
问法应如来就是要找菩萨智慧的人，你才能问到佛法。
哦。
哦。
念念明文如，就是多念一点经，对不对？
啊，念明文如，就念经之后，你就慢慢会明白了，明心见性了。嗯。
哦，最后就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给我开示呢？是这个。
嗯、不知道。反正所有的小菩萨叫观世音菩萨，也是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
哦，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给我开示、
嗯、
感恩师父给我开示。就是我想请问，大悲咒水现在一般我们都是用那种莲花的杯，对不对？那以前我们是用那种有大悲咒水的字纹，那个哪一个比较好呢？
试试看吧，好吧，两种都试试看。
如果是有，哦，因为如果是有大悲咒的字纹，因为念出来的能量是会比较好一点吗？
是啊。
哦，是的。
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如果我们一天把消灾吉祥神咒272遍，还有大悲咒272遍，还有心经，还有往生咒，还有272遍的大悲咒，全部一天烧完可以吗？
太多了吧，分几天吧。
太多了。
嗯。
哦，但是那天我烧了，觉得感觉很好。
嗯，那你继续多烧一点。嗯。
感师傅、嗯，他们说如果是心脏很高血压的，就不要烧这么多，对吧？
嗯，可以。嗯。
哦，感恩师父。师父有一件事我想问你，什么叫有心无力？有心无力为什么？请问师父怎么样增强自己的心
力？有心无力就是思维上同意，但是身体力上不支、
嗯、
身体上没有力量了、
嗯、
听不懂啊？
嗯，就好像我有心做一样事情，但是没有力量，是不是功德不够呢？师父
不一定的。嗯
嗯，
有些人还喜欢某一个人去，你都不知道的。
嗯，
好吧。
嗯，
好了。
要怎么增强我的力量呢，师傅？为什么讲话没有力量？是不是功德不够？
是啊，肯定的。
好，要多功德，对吧，师傅？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用心力克制烦恼业障，烦恼少一点，修心的功夫就多一点，超修超有力量。烦恼超修的人烦恼少的人的功夫很大。请问师父慈悲开示，修行功力的和修行能量有差别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师父慈悲开示，修行功力和修行的能量有差别吗？感恩师父。师父。
嗯。
师父，你先喝喝水。
嗯，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
最后一个问题是，请问师父慈悲开示，修行的功力和修行的能量有差别吗？感恩师父。
修行的功力和什么？
修行的功力和修行的能量有差别吗？
嗯，当然有差别了。后来你说修行的能量嘛，就是你本身已经修炼 百炼成钢了，你当然有能量，那个只不过在完成日常的工作呀。
嗯，
好了。
哦，就是能量，就是说也是一种你修的很多有功德就成为能量，功力就是说你是也是差不多吗？大概
差不多。嗯，好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好
对
对，我想问你，为什么师父不看图腾可以看到那同修他会给人背业呢？是不是身上的黑气的光会有显化不同的光
线吗？你怎么知道我不看图腾啊？我有时候看图腾我不能讲给你们听而已啊，因为一说礼拜五也看、
哦、
礼拜六天也看的话，那电话还了得啊、
嗯、
所以不能说看图腾的，但是有时候不看图腾怎么知道啊？
哦
哦，
那师父怎么知道那个同修、哦、比如说师父告诉我说你给人背业了，那是不是看头上的光的黑气？
给人背业的话头上光很暗淡、
嗯、
第二、
哦、
老觉得不舒服，身体不舒服，内脏不舒服。
嗯，
好啦。
哦那师傅我身上有没有光啊？是不是很多黑气啊？
你光很多啊。嗯，
怎么是不是白光吗还是黑光、
嗯、黑光白光哪有黑光的，神经啊你
对不起、
嗯、
是不是左边的光比较多一点点？
嗯是啊，右边有身体不好
啊。对对对对、
嗯、
我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左边那个腹部那个我都到现在，上次师傅教我吃那个健脾丸，我吃了好了一年之后，后来现在又复发了。那天师傅跟我看莲花的时候，师傅看到莲花说生病了。那师傅，请问师傅，莲花也会生病的吗？
莲花生病吗？是预示着你生病啊，这还听不懂啊？好啦，
哦，
师傅要休息了，
哦、
要呱呱呱呱呱呱讲
了。好的，师傅你好，保重身体
啊，
多喝水啊。
再见再见，
我们很想你，感谢。
啊、再见再见。
师傅，请你加持我们那进观音堂好吗？
啊、
东京的观音堂。
嗯、好。
进我们搬了之后，在三楼，请你加持我们，请观音菩萨加持我们，让我们接到更多严重症。感恩师傅、
啊。好。
谢谢师傅，师傅你保重啊，拜拜。
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